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6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最近向农村派遣大批农管，从网上影片嚟睇，农管喺农家捉鸡杀狗、挖地毁田，向农民按人头征收各种费用。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设立农管系准备迎接大风大浪。
有网民总结话，农管主要职责包括：第一，严禁土葬，违者罚款；第二，禁止在房屋门口种植瓜果蔬菜；第三，农民不准砍伐自己种的树，亦禁止私下买卖家禽；第四，不能够烧柴火，亦严禁焚烧生活垃圾和禾秆草，违者罚款；第五，新年严禁烟花炮竹，违者罚款；第六，农村只能够种植粮食等农作物，严禁种植其他植物。网民三哥强子发帖话：农管搜查农机，我屋企嘅全部都违规，呢、这个农田仲要唔要种？农机要有驾驶证，60岁能够考到驾照吗？种田嘅人大多数系老年人，考唔到驾照就唔出嚟种地啦。第二，农机要年检，呢啲都要钱。农民本嚟种田系蚀本嘅。10000斤粮食要种2年，冇3-4个劳动力根本做唔到。咁样计落嚟，一个人一年收入唔到3000蚊，呢、这个就系打击农民种田嘅信心。第三，估计60%以上农机要报废，农机全部换新嘅，几年先能够种翻成本。最后我哋想讲，农民管制上纲上线，会为本嚟脆弱嘅农村造成毁灭性嘅打击。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负责人王君涛在精英论坛分析说，习近平知道自己现在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能会在中国造成混乱，城市现在由黄小红掌握的警察系统，农村相对就比较薄弱，习近平需要给地方政府一个队伍，镇压农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测或农民的反抗。资深媒体人颜顺欧25号在脸书发文说，今年大批失业农民工被迫回乡，他们早已经习惯城市生活，不懂得种地，亦不适应乡村单调生活，突然间收入枯竭，看不到前景，就会找机会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这样一来，中国农村就会积聚可怕的政治反抗力量。颜顺欧分析说，中共本应该想办法帮补失业返乡的农民工，但现在就派农管上门，一门心思想逼农民工走上绝路。颜顺欧说，中共农管横行乡里，所作所为违反自然规律，例如有农管用挖掘机铲平山坡，将整座山修成梯田，看上去好似样，但实际上中国南方梯田出自天然，需要山坡高处有水源泉水下流，每一层梯田都有自然水灌溉，如果山上没有活水，怎样灌溉农地？颜顺欧介绍说，自己的老家很多赤土圃，只能够种番薯花生，这种土地怎样改造都不能够种水稻，最后就是毁了林木果树，粮食又种不到出来，苦了百姓。农民本来只是为出路发愁，现在就被农管压迫，看到生死存亡的危机，明白最终的出路是推翻这个毫无人性的独裁政权。本来农管是去防范农民反抗的，结果因为压榨农民，反而更煽起民间的仇恨。中国大陆普遍出现一种末世景象，民怨沸腾，社会动荡，百姓互害，官民死坎，全社会都是等待一次总爆发。颜顺欧说，农管下乡作恶，与最近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对东欧国家主权的挑衅言论一样，没有人害中共，都是中共自己在这里作死。中共政府25号宣布，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在这个礼拜访问印度，参加4月27号开始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届时他将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目前中印双边关系因为边境争端而变得严重紧张，这次访问被认为意义重大。在北京发布声明之际，印度媒体亦引述消息人士言论，指出中印两国没有解决双边关系日益恶化的僵局。中共国防部的声明指出，李尚福在访问期间 將與印度方面就國際同地區形勢、防務安全合作等問題溝通同交換意見。此外，雙方已經同意加快解決與拉達克東部長期對峙有關的問題。這個亦是自2020年中印發生加爾曼河谷致命衝突以來，中共國防部長首次造訪印度。在4月23日，中印前線官員剛剛結束了一輪軍長級會談，期間雙方官員以公開和坦誠的方式就實際控制線西部地區的問題交換了意見。4月24日，印度論壇報刊出另一篇報導稱，印中的軍長級會談未能解決前線部隊的嚴重分歧。有印度方面的消息人士說，談判陷入僵局，預計印度將在這個禮拜與中方國防部長會面時提及這件事。據悉，上一輪會談是因懸而未決的德普桑地區爭端而陷入困境。德普桑是一個972平方公里的高原，雙方在部署部隊的位置上存在爭議。消息人士稱，印度一直反對中共軍方在德普桑東部邊緣的一條特定巡邏路線上故意阻擋印度軍方巡邏。2020年4月之前，印度軍方一直使用這條巡邏路線，但是中共軍方一直利用一項30年前的邊界協議條款來阻止巡邏，此舉令印度當局高度不滿。上個月，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在新德里舉行的 G20 集團會議期間與中共外長進行了會談，期間他對中共提出印中關係現狀不正常。近期以來，中共與印度在邊境方面上爭執不斷。在今年，為了回應北京單方面重新命名爭議邊境地區的舉動，印度宣布在爭議邊境地區進行基建投資、公開建設村落等設施，此舉令北京政府跳腳。
下面是希望之星記者飛真的採訪報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24號在安理會的會議上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正在對烏克蘭及其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破壞。諷刺的是，俄羅斯4月份是擁有15個成員國的安理會的輪值主席國。今次會議的主題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主持人是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他就坐在古特雷斯的旁邊。
拉夫羅夫發言時對安理會提出警告，說當今世界的局勢甚至比冷戰時期還要危險，同冷戰期間一樣，我們達到了危險或者是更加危險的門檻。對於拉夫羅夫為什麼說當今局勢甚至比冷戰時期還危險，烏克蘭的春季大反攻是否已經開始，台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前院長余中基將軍對本台記者表示，四月俄罗斯是轮值安理会的主席，所以他利用这个场合在提起目前俄乌战争进入比冷战时期更危险的一个处境。我想主要是要六七月份乌克兰东部的天气和土壤能够进行所谓的大反攻，他作为另外一种恐吓，因为我们知道国际援助乌克兰目前都已经就位了。那六七月呢，将由一个关键性的军事行动，这个行动以目前看到应该会进攻一直到克里米亚，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当然会压力很大，也就是为什么拉夫罗夫再一次提醒比冷战更危险的动机。此外，有关中共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质疑乌克兰国家主权，北京试图补救，外交部24号亦作出澄清。不过，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几，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仍然没有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有报道指，泽连斯基尚未放弃与习近平对话的可能。乌克兰对中共究竟还能够有什么期待？中共在俄乌战争的和平中能够起到什么的作用？余中基将军认为，俄罗斯目前在国际上是受到孤立的。现在唯一能够对俄乌战争产生变化的大概真的只有中共了。从最近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到俄罗斯访问，就能够提出很明显的动机，就是某种程度的利益交换。余将军说，我们刚刚看到就是为什么卢沙野的言论这一次会在欧洲引起轰动，最主要他提到了前苏联共和国的成员国都是不具备主权的国家。 另外克里米亚的主权问题本来就是属于俄罗斯的。从这两点，我想某种程度来讲，透露中共真正的底线。这个底线，我相信是乌克兰和所有北约国家不可能接受的。但是毛宁对克里米亚的主张仲是和卢沙野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可以看出中共刻意去两面讨好，因为他亦担心乌克兰如果逼得太急，可能会加强和台湾的关系。所以由此来看，我认为这个角度诠释了一个事实，中国对于整个俄乌战争的取向继续支持俄罗斯这个立场，目前看不到有松动的迹象。
24号，法国参议院副议长暨友台小组主席李策率领跨党派访团抵台进行访问。今次访团成员包括参议员柏峰提、博业、德维沙及友台小组执行秘书裴九五人。访台将会就台海等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情势、台湾民主人权价值、台法经贸及半导体合作等议题，同台湾官方交换意见。
台媒中广新闻引述法广新闻台报道，身为法国前国防部长的李策透露，我相信无论从经济利益或战略地位观点上看，如果中共当局有以武力攻打台湾的侵略行为，我们非常有可能联手美国的反应行动，并支持台湾。台湾驻法代表吴志忠亦在脸书上分享了李策这一番撑台言论。另外，李策日前仲向法国国会频道指出，呢一次访台目的系会晤台湾立委，与政府针对安全情形进行对话，深化经济交流。李策坦言，对我嚟讲困扰嘅系马克龙话台湾危机唔系欧洲嘅事。李策认为讲得太过精简，并非马克龙真正所想，因此需要澄清。李策表明，将台湾视为合作伙伴系我哋要传达嘅信息。
近期和中国有关的两款时尚服饰 App Temu 和 Shein 引起美国国会的更多注意。大纪元25号报道，美国国会常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 Temu 和 Shein 等中国流行的应用程式可能存在用户数据风险的问题。
Temu 是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几乎涵盖从家居用品到服装到电子产品的诸多商品市场，它已经迅速成为美国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式，并继续扩大其用户群。不过有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现，拼多多可以绕过用户移动设备的安全设置，查看他们在其他应用程式上的操作，阅读用户消息甚至更改设置。但至于 Temu 是否存在类似现象，研究人员并没有提及。另一款 App Shine 最初是快时尚服装，后来亦扩展到其他产品，例如家居用品。 Shine 是通过和制造商合作，委托他们生产自己的商品。这两款 App 都是透过低价吸引人们的关注和使用。德拉雅大学研究全球纺织和服装业的教授陆胜认为，这两家公司无论从历史还是产品来源，都很可能同中国有关，而且还可能存在数据隐私问题。陆胜指出， Temu 和 Shine 现在已经大到有影响力和收集用户数据。另外， USCC 的政策分析师尼古拉斯考夫曼认为，这两个程式在美国市场的成功已经鼓励其他中国电商平台和初创公司复制他们的模式，而这些都会对美国的法规、法律和市场准入原则构成风险和挑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